俗话说，给出一个好答案不如问出一个好问题。2年前我就收到个很好的问题，有个兄弟问，大飞机制造真的算是高附加值产业吗？这一行的利润率也并不高，中国为什么还要举全国之力干这个？我看到这个问题可激动了，想水一期视频，但查了一圈发现我这工科生面对经济学问题还真是
癞蛤蟆喝胶水，让我长不开嘴儿。
说到高附加值产业，我们自然想到的是这一行利润率高，工资高。但我查了查波音的利润率，它2023年净利润-$22亿，也就是赔了22亿。2024年更厉害，赔了118亿。要说波音这几年的日子不好过，那订单接到手软的欧洲空客呢？2023年空客赚了38亿欧元，利润率5.7%。2024年呢没查到，但差不多也就是5%-6%的水平。这利润率肯定说不上高吧，很可能都没有餐饮行业高。除了波音空客，飞机才交付没几年的中国上飞就不用说了，更谈不上盈利。那工资呢？波音说他们工人的平均工资是7.6万美元。按照挣刀花刀的逻辑，我寻思这个也说不上是高工资吧。波音工程师的工资我没查到，我估计在15万美元左右。欢迎美国的观众补充啊，我给你置顶。但中国上飞的工资我稍微知道一些，上飞的研发部门呢，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，像985应届硕士，他的起薪大概就是25万，这个价格在上海啊，只能说是制造业的普通水平。从这儿看，造大飞机的利润率和工资都说不上高。那为什么说这一行是高附加值产业呢？你要说这一行不行吧，那上海和西安当年为了争夺中国大飞机的研制中心，头都打破了，他们争个什么劲呢？那上海他怎么不跟郑州去抢富士康呢？沪爷又不傻，问题在我这儿一卡就是2年，这2年里我是如鲠在喉，夜不能寐，日渐消瘦啊。最近 AI 大模型火了起来，尤其是今年爆火的 DeepSeek， 我觉得我又醒了。也不知道2年前评论的那位兄弟还在不在，这期视频就是做给你的呀。我先去问了 ChatGPT， 利润率和工资都不高，为啥还要说航空制造业是高附加值产业？同时打开了搜索和推理功能，他的回答怎么说呢？确实解释了，但又好像没解释，给人一种蹲坑没拉干净的感觉。但同样的问题问 DeepSeek， 回答就让人舒服多了。大概意思是大飞机的产业链很长，涉及的工业门类很多，一家给化工厂做阀门的公司为了进入航空业，就必须减轻阀门的重量，提高其可靠性。一家搞汽车零部件铸造的公司为了成为大飞机的供应商，就必须让合金更加耐高温。一家给钓鱼佬造鱼竿的公司为了让自己的产品上天，就必须有能力做出超大尺寸的碳纤维副材。做到这些，供应商们就要用更高的工资雇更多高学历的牛马，产品一旦量产也就能拿到更高的利润。因此虽然主机厂的利润不见得高，但站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角度看，造大飞机的收益就很高了。就像是大哥举旗带一群兄弟搞事业，大哥他是吃肉还是喝汤，甚至啃土豆子都不一定，重要的是大部分兄弟们都能吃上肉。这么说商飞的同志们是不是心里舒服点？虽然工作不好干，工资也说不上高，但利国利民啊。让我很意外的是， DeepSeek 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还进一步延伸告诉我如何提高行业利润率。更牛逼的是，他在分析和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一直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，比如总是拿 C919 举例，也总是在分析中国如何在这个行业破局，突破波音和空客的垄断。法国科学家路易·巴斯德曾经说过，科学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有祖国。如今咱也可以说，人工智能没有国界，但大模型有祖国。紧接着我又问了 DeepSeek 2个问题，他回答说2888发挥稳定，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高冷。最后强调下，我呢是个粗人，不懂经济学，这个视频仅仅是抛砖引玉，如果谁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，非常欢迎在评论区补充，我感谢你八辈祖宗。好了，今天咱就水到这儿，时间比较短，我也不是很辛苦，咱下期见。